因着他拜偶像的缘故，神的手就临到他的身上。现在神要把十个支派从他手中夺回来，所以从此以后，本来是一个国家，本来只有耶路撒冷，本来是一个国家，但是现在呢，你看见说神把另外十个支派就给了别人。虽然所罗门逼迫他，结果那个人就跑到埃及去。埃及那个时候从利比亚来了一个法老叫做示沙，他在示沙的掩护底下培养底下，最后终于就回到了以色列。那弟兄姊妹，从此以后以色列就分裂了，南国两个支派，北国十个支派。弟兄姊妹，教会是怎么分裂的？神的儿女是怎么分裂的？你去读教会的历史，在分裂以前一定和偶像有关系。什么叫偶像？偶像就是凡是能够取代神地位就是偶像。弟兄姊妹，慢慢的人的话高过了神的话，慢慢的当你讲权柄的时候，你把一个弟兄当作一个偶像。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如果你的解释和那个弟兄，如果那个你的解释跟那个弟兄，你如果你的解释跟圣经解释不一样，他不会跳起来。如果你的解释跟那个弟兄的解释不一样，那个人一定要跳起来。这是什么？很清楚的，在这里，如果你把神的话摆在这边，把那个弟兄的话摆在那一边，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慢慢慢慢，我们把一个人偶像化，把一个人美化了，然后他的断案就做着我的断案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？因为这个人物很自然的、很自自然然的分裂一定进来的，所以分裂乃是拜偶像的结果。不要忘记，许多时候你说像所罗门这样的只会建造那个殿，不叫做所罗门的圣殿吗？我要问弟兄姊妹，后来等到尼布加内撒王来拆毁那个圣殿的时候，那个圣殿不是所罗门的圣殿吗？我们要问，如果所罗门那个建立最荣耀的时候是叫全地下来进贡的，用圣经的话说叫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的，在那种情形底下，弟兄姊妹，怎么可能会有分裂的事情发生？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因着那个缘故，你看见他亲手所建造的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。当你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那个悲哀是何等的悲哀。有的人告诉我们说，可能是这个耶利米他躲在这个躲在什么，他躲在哥哥他山下，看见整个的耶路撒冷城火光熊熊的时候，那个火在里面烧，天上的火在他里面烧，烧得他眼泪汪汪，所以他就变成哭泣的先知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不是最后进耶路撒冷，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，我多次愿意聚集你，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怎么会变成这个情形呢？是谁建造的？是所罗门建。谁拆毁的？你说尼布尼扎加利沙王拆毁的。你如果真的明白故事的话，是你自己建造的，也是你自己拆毁的。教会的历史不是一直重复这个故事吗？你看见一个复兴来到的时候，神的确使用一般的弟兄姊妹，结果他们果然像所罗门一样非常有智慧。但什么时候只要在人跟事物，在不管在这哪一件事情上，如果有一个东西摆在天平上稍微比神的话高一点点，弟兄姊妹，你看分裂一定发生的。所以这就是以色列故事，悲哀故事的开始。所以很自然就分成北国的两个十个支派，南国的两个支派。虽然神答应把另外十个国家给了别人，因为这是神对于，这是神在那里神在那里管教所罗门，我相信那个手是非常沉重的。 今天不止在以所罗门身上，甚至于所罗门的后裔的身上。那么当时神的目的，虽然北国跟南国是分了没有错，但有一件事，两个国没有错，两个不同政治版图也没有错，就像大家都住在不同的地方一样。可是不要忘记，大家都是以色列人，都是神的子民，所以每年三次的时候，他们应该到耶路撒冷去，然后他们聚在一起的，他们一定常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大家政治立场可以不一样，大家的看法，外面的看法可以不一样，但是没有理由因着我们政治立场不一样，因着政治版图不一样，有了两个敬拜的中心是不可能的事。所以你看见吗，等到以色列分裂以后，那个悲哀在什么地方呢？没有多久以后，那个北国人他们在想说，如果这些人每年三次都到南边，到耶路撒冷去，到到耶路撒冷，然后到这个圣殿去，那么他们的心不都是通通归给南国了吗？所以为着政治的原因，弟兄姊妹明白吗？这神的旨意吗？不是的。今天不要忘记，我们用政治这两个字，其实说来我们肉体的本领就专门做这个事，你明白吗？今天你看见为什么今天在整个基督中间有这么复杂的情形，本来很单纯的，非常单纯的一件事，弟兄就是弟兄，姊妹就是姊妹，我们不能不彼此相爱。根据神的旨意，每年不管怎么样，你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去，在那里一同唱说弟兄和睦同居何等善何等的美，大家拿每个人拿着迦南的土产。弟兄姊妹，这不是见证是什么？这不给人看见基督那赤膊的丰富是什么？如果每个人都带着迦南土产，而且他们在那唱弟兄和睦同居的时候，你看见他们这么一个人，等列国看见他们唱那个诗歌的时候，有谁敢侵略他们？有谁敢侮慢他们？当你见证荣耀的时候，是大家来进贡的，是世界所佩服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曾几何时，现在呢，因着利益的缘故，现在我们要保守这个十个支派的合一，我们宁可拆毁神所断定、神所拣选那个合一。神所说的合一，因为你们的生命是一样，因着你们都是蒙拣选的，所以虽然今天你们有很多的不同，但你不能不彼此相爱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今天虽然他们可以有北国有南国，但只能有一个敬拜的中心，不能有两个敬拜的中心。但什么时候这个分裂终于完成了？我刚才说起头分裂只是起头的，最后那个分裂分得非常的完整的，慢慢你看见这个北国也开始有了规模了，北国也开始有了敬拜的中心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此以后你看得很清楚，那些在北国十个支派的，他们所看见的是十个支派，我们是神的百姓，我们要保持这个十个支派的合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知不觉的，他们就不能够和犹大跟便雅悯支派，因为他们见都没有见，平常都不见的，因为现在不能像从前一样都三次都到耶路撒冷，就没有不可能这些事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看见说，北国有十个支派，南国有两个支派，各有各的敬拜的中心。但是毫无问题，弟兄姊妹，神就有一个敬拜的中心。那么不知不觉的，你看见是什么东西分别了犹大跟便雅悯支派，还有北国的这个支派呢？慢慢久了以后，你知道一件事情，对于北国来讲，他们对于见证的印象慢慢开始模糊了。他们好久不去耶路撒冷，他们对耶路撒冷的印象模糊，所以再不在乎见证不见证，只要我们彼此相爱，我们到底还是有规模的，我们到底还是成气候的，不是吗？当然是啊。所以现在管他什么圣殿，管他什么圣城，所以很明显都是神的百姓，都是神所拣选的。弟兄姊妹，他是以色列人，他们也是以色列人，没有疑问，都是以色列人。但是为什么不能相爱呢？很清楚的， 弟兄姊妹，因此这个缘故，两个局面就产生了。那么这一班这个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的呢，他们特点在什么地方呢？他们的特点就是神的同在和建立的责任还是在他们肩膀上，他们要顾到圣殿，他们要顾到祭司，他们要让这个神的家要丰富，这个要有粮，要这个神的家要丰富，然后祭司们每个人都能够尽职，谁来负他们的责任？当然这个责任在他们的肩膀上。所以哪里有神的同在，外面当然就有神的建立，那就是耶路撒冷。是谁来修理这个城墙？谁来管理这个城墙？这个责任在谁的身上？当然就落在这两个支派的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同样是神的百姓，但这两个支派在他们身上，最少他们虽然不好，但起码在他们的肩膀上，他们觉得我们是为着神的见证而活着，我们是为着神的同在而活着。没有神的同在，我们不能过一分钟。没有神的，今天我们活着的目的就是为神来做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些人虽然也失败，你看见他们也软弱也失败，但是很稀奇，你看见神也管教他们，也管教他们。但是慢慢慢慢你就注意到，等到他们一被掳以后，你就分出来他们到底不同在什么地方。十个支派在公元前722年就被掳到亚述去了，从那里就失落了，也许到了阿富汗，也许到了中国，不管怎么样，到了东方，这就成为失落的十个支派，我们再也找不到他们了。两个支派虽然他们不好，他们也被掳到巴比伦去了，但稀奇的，70年以后神应许他们要回来的。所以在这里我们找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都是神的儿女，你在乎不在乎神的见证？还是你要画个小圈圈？还是你觉得要建立你的势力，我们以这个十个支派来做单位？弟兄姊妹，不在乎神的见证，不在乎。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，你仍旧可以是神的子民，你仍旧可以仰望神的祝福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是谁来关心他的见证？谁来关心主的同在？因为耶路撒冷代表神的见证，圣殿代表神的同在，所以非常的稀奇。对于这两个支派的人，等到亚述被不是等到北国的十个支派被掳以后，大概是100年左右，我们知道两个支派也被掳到巴比伦去了，但是不同在这里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。如果你关心神的见证，即便是我们落在神的手里，即便是我们被掳到巴比伦，神的应许是70年以后还要回来的。这是福音，弟兄姊妹。以色列人被掳，因为他们犯了绝症；以色列人被掳，因为他们不忠心。但有一件事，为什么失落的十个支派再也不见了？等到70年又回来的，最多2000人是失落的失败的，但大部分他们漂流到全世界各地去了。神一点不勉强我们，如果你不在乎神的见证，你仍旧有一番的作为，也有聚会，然后呢你看也做得轰轰烈烈的，但是问题是，弟兄姊妹，等到有一天你看见，如果我们在神的落在神的手下，在神管教我们的时候，有一个恩典叫做回头的恩典，那回头的恩典是给了犹大的两个支派，那十个支派他们从起初根本就不在乎的。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以斯拉记的时候，要记得你读到第二章，几百万人被掳，只有4万人回来，而4万人里面多半都是犹大跟便雅悯支派的。这些人为什么回来？他们的前途根本应该在巴比伦，因为他们从巴比伦学会了做生意。没有被掳以前，以色列是最好的农夫， 贝罗以后，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学会了做生意，这所谓 international banking 最早就从巴比伦开始的。所以我们要问，以色列贝罗到底是福还是祸？如果他贝罗以后，他能够拥抱全世界，从此以后他建立一个看不见的金融帝国，一直到今天我们都看得见的，你说这是成功还是失败？那些人